第二段，我们从第八节就是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到他串山越岭而来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啊，我不要念白纸，这个是什么？因为我都是有边读边，像上礼拜啊，上礼拜我现在被改正了，是以松树为船子，那个字不是原字，因为我看旁边是圆，这个念边读念错了啊，这个圆跟船差很远。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窗子嘛，林啊。啊，如果是我是念炉，我想这是错的啊。窗棂往里回看，我良人对我说：“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因为从冬天以往，雨水止住过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。”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啊，使你等到天气凉风，日里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在雨色晒晒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上礼拜已经看过这个雅歌，有一雅歌这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就是第八章第十三节。你这住在园中的舒拉密女呢，是住在园中的。所以这个在雅各书里面一共给我们四座的园子，那么等一等我们看第二章，就是其中的第一座园子。那么给我们看见雅各呢，舒拉密女果然住在园中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。那么住在主里面很抽象，所以现在呢，用四座的园子让我们来明白到底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。我想是一个在新约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东西，但是现在雅各呢就用诗来把它表达出来。那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整个的雅各给我们看见灵命成长的过程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比方说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，这很明显是一段。那么然后从第八章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，是很明显第二段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到了第七节说二章七节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怎样怎样，那么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就让他休息，让他自己情愿。所以可见呢，属灵的经历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所以第二章你看第七节是一个段落，那么到了第三章第五节又是一个段落，我想是很清楚的啊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这里是一段一段，那么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发现第二段比第三段，第一段要进步多，然后第三段比第二段又进步多。好，那么我们上一礼拜已经看过这个第一章呢，我们说过雅歌的就像诗篇一样，它其实呢许多的诗篇是预言的诗篇，那么我们相信雅歌呢也是预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讲到所罗门跟舒拉密女的对话。那么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看一般人等候他，那么就是犹太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the remnant， 就是特别在旧约里面那些剩下的百姓，他们是等候主第一次来的。所以这帮人怎样等候主第一次来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怎么样等候主第二次来。所以讲到苏拉密语，我们一定要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 是一个历史的故事，而且是个真实的故事。所罗门，这个所罗门他是王，他也是牧人。那么谁是同时是王又是牧人呢？那只有我们的主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实在说来呢，这个雅歌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发现说，这里面很多故事其实好像还没有四福音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四福音里的故事已经预先告诉了，所以这个分明是预言，很清楚。那么这个稀奇不稀？这不稀奇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跟随主的门徒本来就是属拉比，而我们的主呢，其实就是他们的所罗门。所以所罗门与苏拉米的对话就是主与我们的对话。那今天是我们在第一世纪就是门徒。你还记不记得雅各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说？他说娶新妇的乃是新郎，而第一个新妇是谁？第一个新妇大家都公认是安德烈，还有呢就是谁呢？就是约翰。所以你看，安德烈是第一个苏拉米人，约翰是第二个苏拉米人，然后也许是腓力，也许是彼得，然后还有呢就是安德烈，那么今天呢不拿单也还有我们这些人。所以这个故事是我们共有的故事。那么在第一个时期，在不是对不起，在第一个世纪是在门徒身上，到了二十一世纪是在我们身上，是同样的经历。所以如果你能懂得这个以后，雅各就清楚了。雅各所以难读，就是你找不出他们整个故事的背景。那现在很清楚，你读四福音，你可以看得很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你读第一章前面一段十一节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你约翰福音第一章主怎么遇见那些门徒，然后那些门徒说问主在哪里住，那么这就像这里所说的，我心所爱的，请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。然后呢，主的回答说，你这驴子中极美丽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步去。那么好了，所以你就看，你后来你就知道他们就与主同住了。所以这是前面十一节的故事，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。到了十二节以后，你看很明显是谁？是玛利亚的故事。那这里面很明显玛利亚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他把拿达香膏发出香味的，还有一个他是说什么，他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上，很清楚，这是玛利亚的故事。玛利亚的特点就是坐在主脚前的特点，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明显。所以第一章时代过来是门徒当初怎么遇见主，然后呢玛利亚又怎样的坐在主的脚前。所以这里面的经历乃是内室的经历，乃是深处的经历。王带我进入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所以你看见我，尤其是那不止这样，然后你再看见这个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，与主有交通，与主那么那里面的过程，我想那里面的对话，我想我们上一次都已经看过了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到了第七节，第二章第七节就算告一段落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第二，等到他真的经过一段以后，然后他安息一段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惊喜，因为够了，因为这是他所能够成，他气力就那么大了。所以一直等到慢慢的在扩充他的气力，在气力没有扩充以前，对他来讲这些的精力已经够了，但是他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呢？能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二章第八节，他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他串山越岭而来。那不要忘记，现在呢是我的良人，他是串山越岭而来。那这个不是内室里面的人，这不是王坐席的，这不是坐在王的面前的，这个不是内室的经历。现在给我们看见他是串山越岭而来，所以可见呢，他来的时候山在他脚底下，岭也在他脚底下，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。所以现在他听见的这个良人，他所认识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好像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， 所有的死亡，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去，所以这样的一位主。然后他说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门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里窥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西苏拉密发现一件不同，发现一件是什么？他本来以为说在内室里面，当他坐在主脚前的时候，与主非常的亲密，与主有许多的交通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有诉不完的感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都是脚前，都是内室的故事。但是怎么他会现在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他说我们的墙，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，所以现在他不知不觉的觉得他跟主中间有一道的墙。那么这个就是当你追求一段与主，当你有一段经历以后，慢慢慢慢你会感觉到，本来他觉得没有墙，本来觉得他坐在主的脚前，本来他觉得在内室里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但是现在不是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。那么他在窗户外面，那么这个女子呢，这个苏拉女在窗户的里面。所以然后呢，下面怎么说呢？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个呼叫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第二次呢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有一件我们要知道说，什么叫呼叫呢？呼叫就是主要把我们从一种的环境带到另外一种的环境，从一种的光景带到另外一种的光景。现在我与主之间隔了一道墙，我留恋墙内的种种，因为墙内所代表的就是第一章的经历。你看，能坐在主的脚前，能够有安息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经历是感觉，是感觉非常丰富的经历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要我们要起来与他同去，意思就是说要和他一起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叫和他一同穿山越岭，他怎样穿山越岭，我们也怎样穿山越岭。那么现在你怎么经历主的同在？因为你和他同去嘛，所以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你看见他怎样穿山越岭，你也怎样穿山越岭，所以这个还是与主同在。不过这个同在不是在内室的，不是定点的，不是定时的。所以有的人他只能够定点定时才能够操练与主同在，才能够觉得主是那么亲近，但是不，现在主要给他看见他需要进步，现在主要给他带看见说，现在呢主要把他主要给他看见说，你要与我同去。什么意思？要和主一样的去穿山越岭，山和林都在他脚底下。换句话说，他所面对的世界是个实在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里面有山有岭，这个世界里面有艰难，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难处，但是在这许许多难处里面，他要经历与主一同穿山越岭。换句话说，能够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，就在这些艰难里面，他能经历主的同在。这是同去意思，主在哪里我们也在，主在艰难的上面我们也在艰难上面，不是没有艰难，不过我们在艰难的上面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经历，这个生活什么？这个生活是个得胜的生活。那么我们很容易留恋在主在内室里面，在主的脚前与主的交通，这是很好的。但这只是第一段，到了第二段，你看见主要呼叫我们要与他同去。为什么与他同去呢？因为所以下面讲，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，因为冬天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春天要来了。冬天代表着死，春天代表着复活。所以这里呢，主要我们经历一种的经历，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你只留恋第一章的经历的话，那么很多人应该住在修道院才对，很多人应该到深山里面才对， 他觉得我只有在修道院里面单独与主亲近的时候，我才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但是不，现在你看见主要给我们看见，主要把我们从一个环境一个光景里面把我们带出来，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自己，脱离自己的感觉。我们有一个模式，我们觉得在这个模式里面我能感觉到主的同在，但主要带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模式，在另外一个情形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这个同在不一定在内室里面，这个同在可以在公事房里面，这个同在可以在医院里面，这个同在可以在学校里面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。因为在这些地方你看见有山有岭，但在这些地方山和岭都不能把你压倒了，都不能叫你失去这个同在。在这些环境里面你应该能够经历主的得胜，他怎样有复活的经历，我们也怎样有复活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所有山和岭都在我们脚底，而且冬天已经过去了，雨水也止住了。换句话说，一面是冬天过去了，另一面雨水止住了。当你下雨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，那代表艰难，代表死亡。但是现在呢，主给我们看见春天已经来了，所以主要呼召我们脱离自己，而且能够进入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从死到复活是从冬天到春天。然后呢，下面就说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。你看，这是春天的光景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主要把这个苏拉美女带到，所罗门要把苏拉美女带到哪里呢？你下面看，很明显的，这就是第一座的花园。这个花园不是我们所想的小小的花园，不是，这个花园乃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的花园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那个时候苏拉密跟所罗门，因所罗那个时候明明苏拉密在耶路撒冷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所罗门呼叫他。所以如果你仔细一直读到第八章，那一直那你若仔细看的话，那根本是什么？那个故事根本就是在加利利北边的故事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当所罗门呼叫苏拉密的人与我同去的时候。那很明显是很明显，从耶路撒冷他们往北走了，往北走，结果你看见有山有岭，那就是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这个撒玛利，这是撒玛利亚的山顶。那么我们曾经在春天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山，是非常美的，尤其山谷非常非常根本就像花园，到有时候迅速开花，开花的时候你看整个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。这个那个花园呢，是不是一个小的花园？不是，整个的撒玛利亚山地和山谷，然后再慢慢往北，就是整个的加利利，很清楚。你一直到第四章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黑尼山下了。到了第四章，你就到了黎巴嫩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的形成呢，是从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。当然，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。是代表大君王的京城，所以对犹太教来讲，耶路撒冷好像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讲好像一个大的修道院一样，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一些属灵的，一些属灵，而且耶路撒冷的附近不要忘记多半都是沙漠，所以在你的感觉里，人住在耶路撒冷就好像住在大的修道院里面一样，那么到处都是沙漠，叫你什么也看不见，你就想起你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在奥秘派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，就是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，他们一定要到某一种情，他们才能一种情景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刚开始可以，短期是可以的，你不能一直留恋这样的经历，这个就是苏拉米的难处，他留恋墙背后的经历，他觉得在这里真好，他觉得在这里正好，但是主在哪？主反而在墙外。所以就是你追求主的同在，那么主怎么跑到墙外去？明白吗？那如果你要救，你要真的要珍惜主的同在，那么现在主就用这个来吸引我们， 他知道我们企图在感觉里面，宝贝的感觉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现在他就把我们带到户外去，和他一同穿山越岭，然后等等你看见他就住在那个园子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等到当我们的主说，当我们形容这个与主同去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你看慢慢慢慢的，你到了这座花园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。他特别讲我们境内，这就是整个花园来说的清楚的。让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。你看这株树，你看这株生命开始成长了。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所以前面说我的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这是刚开始呼叫，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死而复活的光景。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方。然后下面十四节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见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那十四节他就住在园中了，前面是个呼召，呼召我们到园里去，到那个第一座的园子里去。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，结果呢，你看见苏拉密是什么，像个鸽子一样在磐石穴里面。现在这个磐石穴表这个磐石裂开了，你看见了。现在呢，你看你如果在花园住在园子里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住在磐石穴中。那么这个苏拉密女好像怎么呢？好像鸽子一样。那么这个磐石穴在哪里？是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是很高很高的地方。那么就在这里，你看见所罗门就对苏拉密说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当这个苏拉米真的住在这样的园子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不是苏拉米欣赏所罗门，现在是所罗门欣赏苏拉米。那你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什么好欣赏？我们何德何能能叫主得都满意？主不会满意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主把我们放在磐石穴，我们的主是万古的磐石，永久的磐石，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裂开。所以我们今天蒙恩，我们蒙悦纳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不是我们，因为我们在磐石穴中，而且呢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陡岩的隐秘处就表示高不可攀的地方。所以那个地位是什么？那个地位是圣贤的地位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是从经历来讲很清楚的。现在呢，他住在园子里，然后从十五节开始呢，在园子里有难处，你要住在那里，那么你要对付一些事情。那么，然后他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葡萄园嘛，又是无花果树嘛。那现在葡萄要结果了，但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这里难处是小狐狸。这个小狐狸跟大狐狸不一样在哪里？这个大狐狸呢是吃果子，这个小狐狸呢是专门吃枝子。所以你看见大狐狸如果吃果子，这个有你枝子留着还有结果的可能，但什么时候呢？你把枝子都吃掉了，那根本没有结果的可能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住在园子里，你看要注意小狐狸。小狐狸当然举着我们的肉体里面一些习惯来说，一个很小很小的习惯来说，但如果你不对付的话，你如果不对付它的话，你看见它慢慢慢慢要变成很大的，你看见整个的生命会窒息，然后呢，你看见整个的东西会毁坏掉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很清楚。那么这个苏拉密女呢，是果然怎么样？果然是住在哪里？住在这个园中。那么这个第一座的园子是花园，还不是果园。第二是果园，春天是花园，到了秋天呢才是果园。这个不止开花，而且要结果。那花园当然种在基督的美丽来说的，在这里面你看，就是而且慢慢慢生命就开始成长，一切都是欣欣向荣，那么带来许多的希望。那么这个是第一座的园子所代表的。 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？这个第一章时代说来主已经预见门徒了，所以呢，然后他才说我心所爱的，请你告诉我你在何处呢？然后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结局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，你记得主对腓力怎么说？来跟从我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当主第一次遇见门徒，他没有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第一次是说你来跟从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。换句话说，你只要来到主面前，你要是公义的。所以记得，当门徒刚刚遇见主的时候，主没有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向你得人如得鱼，没有。主也没有说你来跟从我，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，都没有。那是以后的事情，那是生命成长以后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第一章的经历只是跟从的经历，跟从的经历呢，坐在主的脚前，跟从的经历就是让主的生命来供应，没有条件。你后来能够背十字架，你后来能够得人如得鱼，是因为你来到主面前，你被充电了，你被生命供应了，装备了，然后你才有能力起来背十字架，你才有能力起来舍己，你才有能力起来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讲到跟从主，在门徒的身上很明显是分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来跟从我，入水，没有条件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外在任何条件，你只要肯来到主的面前。因为主不是对那些主不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嘛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只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就是什么叫跟从主？跟从的就来到主面前的生命。你不要问说你要做什么，你不要问说你要不要得人如得鱼，你不要问说我要不要背十字架。这第一章的故事是完全恩典的故事，完全主脚前的故事。所以每次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安慰你，主用话语来供应你，你从他那里得的生命，这是这第一章。但是不要问到第二章，你看主会就把我们再往前进。所以现在你读圣经，你就知道那些五个门徒起头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他们跟随主了，他们果然跟随主了。但是呢，他们是若即若离。怎么叫若即若离呢？就是等到什么呢？等到这个有婚宴了，哎，他们就和主一同去参加婚宴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有的时候就和主走在一起，但是平常的时候呢，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跟从主，但是刚开始的主对方没有太多的要求。你只要来到主面前得着供应，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主到耶路撒冷他们和他一起去，有的时候主到这个婚宴的时候他们和他一起参加婚宴，但是别的时间呢，他们人就过他们的生活。所以这是第一段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我们跟从主第一段是这样发展。所以大概过了一年以后，然后呢，这才是马太马可的故事。你读马太马可路加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跟雅各，或者彼得跟这个彼得跟安德烈，他不是就在这海边打撒网吗？哎，结果主看见了他们，就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很多人读圣经以为这是第一次主遇见，就完全错了。主第一次遇见门徒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是在这个当时这个就是以利亚神把他藏在基利西旁那个地方，他们第一次遇见主。然后过了一年以后，然后主耶稣在加利利又遇见他们了。然后他们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在，我现在记得不错的话，大概二三十年前，有一次呢。这个什么？有一次，这个加利利海的海水位非常非常的低，或者就是干旱的水位低了，低了以后，慢慢的海岸线就露出来了。所以考古学才发现说，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其实在加百农附近是一个海湾一个海湾，所以一个海湾就是个村子，一个海湾就是个村子，所以很可能呢，这个彼得跟 安德烈在一个海边，在一个海湾，然后呢再走不远，那么约翰跟雅各是另外一个航班。所以现在不要忘记，不是约旦河湾的波大尼的，不是现在不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帮这个施洗约翰施浸，然后呢就说然后他们因为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，结果呢他们就跟随了罗美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是他们已经蒙召，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可以这样说。那么现在当我们主走在海边的时候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人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不只是来跟从主，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向，主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些工作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本来是打鱼的，现在呢主让他们来这个其实到此你当时怎么打，你后来再怎么打人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打人就是不好的意思，但是其实就是要门徒们做人海渔夫。你当初怎么能够得出这些鱼？那现在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做人海渔夫，你们要做得人的人。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主在那第二年的时候就呼召他们，你看见没有？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与主同住，这个时候他们说主说你在哪里住，结果他们你们来看。所以你看第一个阶段是与主同住，这个经历的人与主同住。但是现在不了，现在因为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是最大的人海的渔夫，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是我们的主，所以就在那个阶段里面，主就训练他们，也是一年的功夫。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主就训练他们，主就让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鱼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当主这样呼召他们没有几个礼拜，结果有一天呢，那么主耶稣在海边教训门徒因为很多很多的人，所以他一定要上一个船，那么这个船刚好是彼得的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想在这个时候，虽然他们跟随主不错，主他们也真的跟随了我们的主，但是彼得还有自己的船呢，因为很明显主说上了彼得的船，而且彼得还在打鱼啊，不要忘记啊，而且啊这个约翰也在打鱼，他们是跟从主没有错，是比从前进步很多，从前是若即若离，现在是急的时候多，离的时候少，比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时候他们还有自己的事业，他们还有自己的船，还有自己的，所以主耶稣呢就借了这个船，就对这个海边的，就对海边的群众在那讲到了。那么讲完了以后，大概用了一个上午或者再多一点。我们主是很细心的主，我们主从来不占别人便宜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不要因为这是弟兄这是姊妹，你随便占一个弟兄姊妹便宜，我们的主从来不是这样。虽然彼得已经完全奉献了，没有错，那个鱼那个船，如果你跟随主，所有彼得一切都是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占彼得的便宜。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告诉彼得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处去下网打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既然用了他一个上午，这个上午彼得应该可以打很多鱼的，结果没有打鱼，专门让主做讲台用，站在上面讲道，那么这个时间对于彼得来讲不是这个荒废了吗？所以我们的主好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吗？现在这个因为彼得早晨没有时间去打鱼，给主用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主说你往水深处去下网打鱼。换句话说，主要还他一船的鱼。你本来打鱼不过是一船的鱼嘛，现在主要还你一船的鱼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主这么说的时候，我想彼得心里总是怎么想，你是个讲道先生，你这个是你专家，打鱼我总是专家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什么讲道先生叫我去打鱼呢？所以他心里一定心不甘情不愿。我们的主说你下网打鱼，这个网是多数的， 结果等到彼得真的下网的那个网在原文是单数的，就一数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应付应付先生嘛。既然你说要下网，我只好听你，但是我不服气啊，我是专家，所以我知道没有用。为什么没有？有道理呢？不是没有道理。根据他们专家的意见，那一天早晨一条也没打到，所以你知道这个谁约翰才去撒网去了嘛？哦，才去洗网去了。所以表示那一天早晨不有生意，不有鱼的。所以那天早上彼得说你的，你不把这个船给我们的主是白不给他，因为反正那天早上没有鱼，没有鱼的，那么好了，现在你给上主高兴一下，你看他可以讲到，那他已经浪费掉会有鱼的，所以现在讲完了道还是会有鱼，所以根本何必浪费时间。不过现在就是说，因为这是我的 master， 这是我的老师，这是我的先生，这是我的主人，他叫我这么我就做了，那几个网是不需要的，多数网是不需要，一颗网就可以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主一声口哨，这是我说的，圣经就说，那他只要一声口哨，这个鱼就走过来，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嘛。结果他没有想到啊，结果你看见了，主事实上不是还他一船的鱼，是两船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连约翰那个船也要过来。你想啊，如果那个鱼满了两条船，一只网怎么够呢？一只船有好几只网，两只船有两倍的好几只网，结果就一只网，所以难怪那个网要破了，所以难怪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”彼得自己知道他没有神，但是他信主。你知道那一次彼得根本不顾怎么讲。他什么都也不顾脸面，也不顾他根本什么都不看。其实满这个其实满船都是鱼，都是鱼心的很。他不管三圈，就匍匐在主的面前，就等于都在那个鱼又腥又臭的鱼上面。然后他说：“主啊，可怜我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是个罪人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主怎么说？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得人如得鱼。这什么意思？主呼召你叫得人如得鱼，这是开始。但你会得人如得鱼，你不会。现在主要给你看见，你不过是个罪人，你怎么可能拯救别人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？你是个罪人而已，你什么也不可，你怎么能救别人？所以今天呢，你看见你是罪人了，那感谢主。你真的看见你是罪人，现在你把这话可以传出去，你可以去得许许多人。因为你自己是病人，你才知道病人所经过的痛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才开始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主呼召他。现在你看见不是说与主同住，不是与主同住神了，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主呼召他，主呼召他叫他得人如得鱼。那么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，那他什么主到底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得人如得鱼呢？那么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主复活的时候。主复活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打一个晚上一条鱼没有，又是一个同样的故事，一条鱼也没有。结果呢？你看主一句话，153条鱼。那么而且153条都是大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153条鱼？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，根据四福音，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帮助了多少人呢？他和多少人来往呢？如果你仔细的能够有那个四福音给你看，能记录下来的，刚好是153人次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说，我们的主才是宇宙中最伟大的、唯一的人海的渔夫，他是最会得人的。所以现在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才明白过来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会打鱼。你看见，如果真的得人如得鱼，那是死而复活的。主经过死复活了以后，你看见这个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得人如得鱼这件事情上，门徒们要学的功课不光是死，还有复活。不光冬天，而且是春天。所以现在你记得，在第二段，就第二年，那么我再说，一共3年半。 所以第一个一年就是雅各第一章的故事。那么到了第二年，这是雅各第二章的故事。那么这次主仿佛对门徒们说：“起来，与我同去。”所以如果你把福音四福音里面主怎么呼叫门徒说来跟从我，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就给我们看见现在门徒们应该比一年前更进步了。现在主给他们一个托付，现在他们有个使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凭着自己他们不可什么也不能，他们不过是个罪人，但是慢慢主给他们看见说，现在主要把他们从冬天带到春天，从什么从死带到复活，然后弟兄姊妹他们才会有丰盛。所以当你真的住在第一个园子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生命的丰富。也是一样，特别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，他们所经历的生命的丰富就是鱼的丰富，鱼越多你看见就那就代表一个大的丰盛，那153条鱼就是代表那个丰盛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门徒们所经过第二段的经历应该就是这里的经历。那么好了，主不是在加利利海碰到他们吗？那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如果你往加百农啊，往这个什么地方，如果你往加百农，你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去，你要往拿撒勒去到，一定要经过海边大道。我觉得海边大道很意思，海边大道会经过一个谷，那个谷呢叫鸽子谷，就这里所谓的鸽子谷。这什么叫鸽子？为什么叫鸽子谷的 Valley of Death？ 为什么叫呢？因为原来这个就是从这个鸽子谷里面呢，那个海沿海大道穿过去，然后到什么到拿撒勒。那么为什么是谷呢？两边一定有山才对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就在海边，你知道吗？就在加利利海边。如果我们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，哈，那么大概是什么？大概是9点钟的方向。9点钟，加百农大概11点的方向，不再大大概1点钟的方向，然后呢，提比利亚海那个城是8点钟的方向，那大概9点钟的方向，那个时候刚好有那样，刚好有个谷，那么这个谷呢是从海边往内陆走的，啊，往那个刚才我说拿撒勒走的，那么两边刚好有什么？有两座比较高起来的山，那么这个山很有意思。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山上的东西，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那个叫鸽子谷，叫鸽子谷。如果大家今天去到今天还这样，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你的这个鸽子谷是谁住在里面呢？就是费瑞岛的西门，就像毕拉登这样的人住在里面。那么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就是实在说来，那个就是费瑞岛的西门嘛。那费瑞党不要忘记啊，费瑞党是那个时候非常爱国，他们是专门暗杀罗马这个政要，或者是谁要这个和罗马政府这个合作，就是他暗杀的对象。所以费瑞党的心里要杀谁，就是马太，因为马太是完全是不是汉奸，是奴奸，他根本就是这个吸自己同胞的血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么那些费瑞党的是住在哪里的？费瑞党根本就在哪里，就住在刚才所说的鸽子洞里面。那么那个其实是九点钟。那么罗马他们这个军队啊，或者政府在哪里？就刚好在9点8点钟的方向，所以很近很近。那么然后他们又在这个要塞的地方，那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从上面可以看着下面。是王的大道，对不对？王的大道就是军需要高啊，你运是用药啊，运什么这个或者是武器啦，或者什么商啊，都从那里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一面就像海盗一样，专门抢劫下面，然后拿了钱以后，他们就有资源了，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既隧道在加利利，你看到处都是就是这些这个他们住在里面，所以他们怎么多半他们都到了山崖，然后他们用那个绳子像泰山一样，那么被拽下来，然后当秋千一样慢慢的荡进去。所以后来罗马政府对付他们的时候，就是放火把他们烧了。 就是把他们蒸，所以他们很多就活活烧的，有的从上面跳下来，很惨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里的景色就是真正就是今天家里的一个景色。那的的确确有很多的鸽子，本来那些就是鸽子住在里面，鸽子停留在那里面，然后呢我们的主就用这个雅各就用这个背景，他说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地里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住在园子里，那么而且呢你看见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就听见了。那这里的花呢是艺术，这里的鸟的声音呢是音乐，所以你看见到处都是艺术，到处都是音乐，又是画又是音乐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花园。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主把我们放在哪里，我们什么地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如果真的是住在园中的话，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，像鸽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你在陡岩的隐密处。那么事实是如此，的确那里有很多这样陡岩的隐密处。那么主就用这个圣经用这样的一幅背景给我们看见，说在那里主呢，现在不是我们见上主，是主在那里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管生活，不管做什么，我们能不能让主得着满足，让主能够说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，主能不能听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说你的声音柔和，当我们的脸应坐在主面前，好像瞻仰他的荣美，荣上了加荣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慢慢的被变化。这个时候呢，让主能够说你的面貌俊美。凭着亚当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都是丑陋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在磐石穴里面，在这里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坐在园中，住在园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。那就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，那陡岩的隐秘处是说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现在你经历主的同在，不是在密室里面，你可以在公司方面，你可以在与人来往的时候，你可以在 subway。 我觉得其实在你这期，其实在纽约很多时间都是花在 subway 上。 subway 有很多人觉得没有事做，就东想西想，很可惜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认识一位弟兄，就是主日来聚会，就是张弟兄，他的儿子是哥伦比亚的医生，这个读医的。那么有一个张弟兄那个时候告诉我，他说很奇怪啊，他说我这个儿子好像都不读书的，怎么书读的那么好？所以他好久好久就怀疑他儿子不读书，因为回家就是看电视做别的事情，所以说这个怎么能做医生呢？但是后来他发现一个秘诀，他说他的儿子根本一看去哥伦比亚坐车子大概一个钟头一个半钟，回来一个钟头一个半钟，他的功课已经做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今天许多人说没有时间与主亲近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在subway 里面，你在等车子的时候，很多时间可能都是浪费的。你相不相信，如果你在这好好背圣经，你不要已经做到这些事情已经背过了，你能够默想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从前这个我们这个当兵的时候，那个最怕的就是站岗，尤其在海边站岗，你也不知道很多人会爬上来，那么很紧张。那其实一个办法，第一个，你怎么消磨他的心，怎么那就是被圣经最好，与主交通最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吗？在这里主把我们放在磐石穴，放引导我们与他同去，在 subway 可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能够住在他里，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，能坐在他的园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园中的生活。我当然没有忘记十字架，不只是十字架，也要干预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小狐狸，叫我们的生命受到窒息。从前有个大学，这个大学这个水啊，自来水都是当然从那个从那个什么从水塔来的了。
从水塔来，结果其实呢他起头没有智能，就发现呢这个水塔上面有很多的蝌蚪，是小蝌蚪，青蛙那个小蝌蚪，那个小蝌蚪其实他们不注意它，结果慢慢慢慢的他们那个小蝌蚪就跑到那个管，就是那个自来水管的中间去，慢慢慢慢小蝌蚪就变成小青蛙，慢慢小青蛙以后呢，结果就把整个的水通通把它挡住了。所以后来他在大学里怎么搞的，这个水塔有水，但自来水打开没有水，为什么？原来他们起头没有注意的小蝌蚪，跟小蝌蚪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但你不知道小蝌蚪会长成青蛙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的小习惯没有关系，有什么不要忘记，后来你的生命所以窒息，所以生命供应不出去，很清楚。水塔没有，在基督那边没有问题，但你这个水都打开一点水也没有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不肯对付那个小狐狸。小狐狸什么？就许多时候就是我们，也许我们是言语，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言语？你觉得没有关系，这是幽默一点，你觉得没有关系，这个说说而已，但是不就是什么？你不小心就是这些东西就把我们的枝子，葡萄的枝子把它吃掉了，所以这生命长不大，就这个道理了。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如果真的坐在园里的话，你看这些功课我们通通要学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写诗的人说不是这个苏拉米语说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那这个时候是我终于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慢慢慢慢的他就会说是良人属我。所以当你讲到我良人属我的时候，是我做中心，然后下面也说我也属他，不过这是其次的。慢慢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虽然他已经很进步了，但是你看见他还是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并不完全，因为你看见这里有天气凉风的时候，而且有日影的时候，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只要有任何的间隔，你看见你就要说求你转回，转回什么意思？就你就好像就不在那里了。所以在这一段圣经，在这一段经历里面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你们与主有交通，现在你能够经历与主一同去。不管你在什么场合，你都能经历主的同在，而且所有的山和岭都在你脚底下。感谢主，现在你真的能够经历有死而复活的经历。但这并不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身上没有阴影，在我们身上没有难处。所以到第三章就告给我们看见说，哎，这个时候好像他失去了主的同在。所以他说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中寻找我所心爱的。那么当然在这段经历里面，你很注意的就是主的同在，稍微你失去主的同在就叫你不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用这些诗来给我们看是怎样找我们的主。所以后来他在城里面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那么城里巡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，那么这个就好像教会里面一些看守的弟兄姊妹一样，有的在责任上有份的，有的我们觉得他在属灵上很有经历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你失去主的同在，你总是觉得你总是以为说你总是这个你总是问问他们，我问他们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好像他们能够帮你许多的忙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说我刚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了我心所爱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主就让我们学一些功课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主的同在在外面找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有的人能帮助我们，这个也是真的。但是呢，主常常给我们的经历就是完全叫我们想不到，是你刚刚离开他们，结果你就遇见主了。所以可见在这个时候，主是用他的同在来引导我们。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这个人还是很注意感觉的，但是慢慢你会发现，虽然你感觉没有了，但是并不表示主的同在没有了。 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又经过了一个阶段，所以大概来说，这是苏拉密女的第二个阶段。那么这个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在地上三年半，就第二年是很明显在这里的。那么从第六节开始，那是到第三个阶段，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，这是很重要一段，这是第三段。那么这第三段呢，就相当于这个门徒跟随主的最后的一年半，大概就是一共三年，一共三年半。看，第一段是一年，第二段是一年。啊，第一段是来跟从我，第二段是跟从我，叫你得人如得人。然后呢，第三段就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第六节的开始了。那么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那个时候，当初主在地上和门徒之间的交通，那个时候慢慢达到高峰了。那么如果你仔细读雅各的话，讲到苏拉密与所罗门的交通，最好的一段就是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新郎跟新妇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在第一段有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仔细读第一章，一面问说我心所爱的，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，所以很明显的主的同在不是那么明显。然后他说我与我的良人，我一袋墨药藏在这个我的怀中。那么你如果读这些地方的话，你就知道，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三章，那么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等等，还有上面有凉宫有日影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他与主的交通，但是你看见这里没有阴影的。那么你如果从第五章第二节以后，你看见他们又一次两人也不见，又一次主的同在也不在了。所以最好最好可以说讲到与主的交通是最亲密从来没有间断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。那么你读这一段，我想有两个点我点一下就可以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继续说，但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。第六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那不要忘记，那原文是阴性，是女性的，所以这个是形容什么？是形容加尔，这是形容苏拉密女的。所以现在苏拉密女的，她从哪里？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。所以你看这个苏拉密女呢，她是用什么？用墨药跟乳香熏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墨药代表死，乳香代表复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个苏拉密女，她实在经历了死，也经历了复活，她可以说是被死跟复活熏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她才会跟烟，就这个香气往上走，就好像烟一样，所以形状什么，好像烟柱，好像烟柱一样。但是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呢，这个不是明明讲苏拉密女呢？苏拉密结果呢，讲的是所罗门，因为看呢是所罗门的教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合在一起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他们娶亲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明显的，这个苏拉密女呢，现在坐在什么？坐在所罗门的教上。那不止如此。前面是问说那个旷野上来的是谁，结果后面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所罗门。所以可见现在呢，你看见所罗门跟苏拉密在这段圣经，你怎么形容所罗门？你怎么形容苏拉密？你如果要形容苏拉密，你就要看他怎么形容所罗门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婚姻的连结里面，两个人好像一个人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苏拉密是什么？是在所罗门的教里面，而且呢，从十一节，众西安的众女子啊，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，头戴冠冕，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，
心中喜乐的时候，他母亲给他戴上。所以如果 你要知道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关系的话，那么到了这一段可以说是所罗门娶妻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呢，可以说是在讲到他们之间的连结，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慢慢的就跟从前的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从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里讲到这个我们怎么称赞苏拉密。然后从第六节，那么这个苏拉密说，我要往莫要山和乳山冈去，直到天气凉风欲饮飞去的时候。然后第七节，我的家偶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第八节第一次提到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。所以这个我的心腹有三次提到我妹子我心腹，我妹子我心腹。那么讲的心腹是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特点就是很明显的，从旷野上来的那一位，就是现在你看见他已经，他可以说可以说这个他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跟所罗门好像是一个人一样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呢，一同在哪里呢？你如果你读第七节的话，我第八节，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。那么这里根据原文呢，不应该是一离开，应该从黎巴嫩，他们已经在黎巴嫩。怎么知道？你下面读的下面很明显给我们看是黎巴嫩的原则，所以又离开黎巴嫩。所以这个翻译有问题，就是这里应该是从 from 从，就是求你与我们一同从黎巴嫩，一同从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斯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然后下面才讲到在这个黎巴嫩山下有一个园子，那是第二个园子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果园。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段。那么讲到果园的时候，那么这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花，有凤仙花，然后有佳美的果子，还有各样的香料，所以这三样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到了十六节，这个苏拉密就说，北风啊，轻轻南风啊，吹来，吹在我的园中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，洗头说是我的园内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。所以这个是我的原子，结果是什么？也是良人的原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原子主要是果园，所以已经到了秋天了。所以到了秋天了，你看见所罗门跟苏拉密已经到了，黑门山了。所以他们登上黑门山，然后呢，这里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的经历。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四福音，你若仔细读四福音的话，那么就刚好是门徒第三个阶段。门徒第三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第三年，就是从第三年开始，大概第三年开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概一年四个月到一年六个月的情形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门徒跟随主第三个阶段，那么那个应该是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就呼召了，十二个门，他经过一个晚上祷告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普通以为说打发他们出去，这是我们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因为现在不光是门徒，而且他们是使徒，讲了十二个门徒，但是主怎么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圣经说叫他们与自己同在，然后再打发他们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本来第一个阶段他们是若即若离，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急的时候多，离的时候少，但到第三个阶段，现在主呼召十二个门徒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所以主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就选，就他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，打发他们出去，所以他们就变成使徒。但是我们普通以为打发他们只是打发，但打发以前，圣经明明说叫他与自己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这个就是
那从旷野里上来是谁呢？看那是所罗门的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们常常同住的缘故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仿佛所罗门的母亲就为他戴上冠冕，这就是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的。所以现在不只是我们的主，现在日日夜夜十二个门徒无论住到哪里，他们都在哪里，他们就做了什么羔羊的同伴。所以后来弟兄姊妹讲，而且不要忘记了，这里给我们看的是所罗门的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，就是受膏的意思，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的那个王。所以一直到了该撒里亚北利比的境，很明显的，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，这很明显是对彼得说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彼得后来承认说，你是基督神的儿子。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就上了什么？就上了最高的山，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这就是所谓的变化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特别讲了什么？讲了黑门山，讲了黑门顶。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，所以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门徒们一同站在黑门山的时候，那请记得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所代表就是这里的什么？就是这里的这个苏拉美女。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？是我妹子，我媳妇。妹子指着同有一个生命，那心腹那是指着那个爱情的连接来说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可以说所罗门跟苏拉美的关系就更上一层了。那么然后呢？你看见现在有果子了。现在这些使徒们，或者说这些这没有一个，那现在你看见苏拉米女，她能够说吹在我的眼中，使其中发出香气来，那么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，吃他家内的果子。现在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叫我们主能够得到享受的。那么花是指的基督的美丽，果子指着基督的丰满，乃是生命满的一个地步，你看得见的东西叫做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他的美丽不错，但是那个生命要满的一个地步，你看得见的果子。结果当这个园子里面满了果子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家里的果子。所以我想这是大概的情形。那么我想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再稍微的深入一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，严格说来是什么？就是当初主耶稣什么？我们的主是所罗门，门主们是苏拉密。那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，第一年、第二年，还有最后一年半。那么这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。第一节，那么详细的，我想我们下次会再深入。我们继续来讲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仍旧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。虽然许多话很抽象不明白，但主啊，当我们想到当初你在地上怎么呼召门徒，你怎么在他们身上工作，也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就不觉得陌生，我们就觉得清楚。所以主，但愿圣灵继续的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听我们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。好。